OK，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们平安。今天我们是应该第三课哈，我们讲这个三位一体和救赎。我们在开始前，我们还是一同来仰望主。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因为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才清楚明白。你是创造的主并且通过你的儿子成就了救恩。如今圣灵把神的话启示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的信心可以来活泼，让我们的人生活着有盼望。主啊，这是你在历史历代所成就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也一同来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清楚的知道你在历史上所成就的，还有即将你自己要做成的工作所以我们一同来仰望你，谢谢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个门是不是可以关小哈？好，我们今天讲这个三位一体跟救赎啊，上次我们讲了。救赎在历史上哈，如果我们有一个比较宏观的看见神怎么样在历史上这样子来施行拯救的话，我想对我们每个人哈，我们对神会有更深的一层认识。那我们今天主要就是集中在这位神哈，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哈？这位神，跟其他所有的宗教，称的那位神是不一样的，因为圣经的启示是这一位三一的真神哈。那我稍微解释一下，有的时候我会用三位一体啊，有时候会用三一啊。有一位最近的这个神学家，他认为三位一体这个体可能翻译的不是很好哈。无论怎么样，我就是我们在这个翻译的过程的里面，有的时候也不能把中文原来的那个体把它理解成这个三位一体当中的体啊。我们其实，看三位一体的话，就是按照原来的定义哈，就是讲到有同样一个本质，对吧？这个体是这个意思，不是讲到一个身体那个体哈。其实这个位格其实也是很难翻译的，就是英文叫 person，对吧？因为你没有办法。在我们的这个 vocabulary 里面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翻译所以稍微 clarify 一下都可以。其实我认为你如果讲三一神也可以或者讲三位一体其实是可以，只要你清楚到底在讲什么。那我们今天先很快再复习一下就是说三位一体可能。弟兄姊妹，平时，你自己在读圣经，或者说你在听讲道里面，黄牧师可能会有讲到这些哈。前段时间我们就讲这个，一些信经的问题哈。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历史的渊源。然后呢，我们今天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所谓的本体论哈。跟这个经论论，这中文也是翻译的很难翻，稍微等一下我再解释。中文英文是比较清楚啊，一个叫 ontology，就是一个存在，对吧？讲到一个本体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讲到 economy，就是讲到其实这个 economy。平时我们是翻译成经济，对不对？但在这个里面，我们会翻译成经论，或者是翻译成经世，那到底在讲什么？等一下我也解释一下，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上次讲到救赎之约，是吧？救赎约就是讲到三位一体，这三个位格之间，他们本身在。救赎的上面，神他自己之间是有一个约定 那这个我们怎么样从圣经的旧约里面来看，或者说我们怎么样从新约的圣经里面看到它的历史的一个成就？啊，所以我们先看看这个三位一体的一些历史，对吧？那大家知道哈，圣经是在主前几十年内，对不对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然后这些使徒，最后一位使徒约翰哈，他在拔摩海岛上，他大概八几岁，所以最后写成这个启示录以后，所有的27卷书都在那里了哈。但是那时候教会是没有。一本像我们现在手上拿到的这么完整的圣经哈，那时候都是收一种抄本，所以大部分是在教会的当中在流行哈。那他们那时候都会把一些福音书，四福音书他们会钉在一起哈，或者说保罗的书信钉在一起。那到最后，成书的话，大概要到公元400多年，对吧？那我们看到，在初代教会的话，大家手上也没有完全的那么一本完整的新约圣经哈，但是呢，那时候开始，是有一种信经会出来，对吧？所以那时候，因为圣经还没有完整这样子出来的话呢，会有一些异端的东西出来哈，所以初代的教会啊，特别是那些教父哈，在这方面，他们都是会为这个真理来争辩哈。那大家知道亚流派的主要的问题就是讲到，这个圣旨，他认为是次等的神哈，是被造的，所以这个就引起教会里面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哈。那犹太人的话，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哈，旧约圣经它所强调的是一神啊，一神论，那又出来这个位格，那他们怎么弄，对不对？好，所以那时候就会有大公会议出来哈。那公元325年的话，就是尼西亚会议。尼西亚会议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哈，就是针对这个亚流的一个思想，所以他要定下来的就是基督到底他是谁？基督如果，他是与父相似呢，还是与父相同？所以这里就讲到一个本质的问题哈，所以这个，给大家稍微复习一下哈。那君士坦丁这个会议381年的话，在那里。一方面是修订尼西亚的这个信经啊，同时呢，在那个会议上，也定下来这个圣灵也是完全的神哈，圣灵是有位格的，圣灵不是一个能力哈，圣灵它是一个 person 哈，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稍微复习一下，所以尼西亚圣经325年到381年，他有一个修订啊，所以他讲到圣父他到底是谁呢？啊，他是独一的上帝，对吧？全能的神哈，他是创造地跟一切可见的不可见之物的主啊，所以在这边宣告的就是说父他是万有的一个源头，他主要他是创造者，那圣子。所以这些会主要的是围绕圣子，对吧？圣子的神性的问题哈。所以我们在圣经里读到，就是说我信独一的主哈，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这个独生啊，就是说生，因为这里讲到一个生嘛，生这里就讲到 begotten。begotten 的话啊，在人的观念里面，父亲生了儿子。就是我们把它生出来，对不对？在神的生的里面，begotten 的话就讲到一个本质的相同哈，就是说它有神的本质，所以他在这边讲说万事之前，你看之前对吧？它是在时间以前的话， 他已经为父所生。那他这个语言有的时候很难表达，他又加上说是从神出的神啊，也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跟神的本质是一样的，然后从光出的光，就是说他也是光的，从真神出的真神，所以你看用很多的我们的 language 来表达神的一个本质相同啊，以前确实是。不容易啊，然后再强调说他是受生而非被造，所以这个就是讲到生嘛，你知道我们一讲到生，我们就讲到被造了嘛，对吧？他就说受生就是 begotten，就是说讲到一个本质的相同哈，与父同质，所以这个 homoousia to patri 这个就是讲到一个本质是完全相同的。不是次等的神，不是相似的一个本质，是完全相同的一个本质。所以这里强调的，就是指它不是被造的，它是与父完全相同的，真神啊。所以因为我们的人类，对吧？然后讲到耶稣基督他怎么样降生，为我们从天而降，有圣灵这个，在玛利亚，怀孕对吧？然后呢，本丢比拉多下面，钉十字架，受难埋葬，第三天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要再来对吧？审判生活，那这些我们都知道哈。所以这边同时一个是讲到圣子他的 being，就是说他。的他的存在，他到底是谁？另外一个也讲到他的作为，对吧？他在历史上的一个作为啊，圣灵的话，就讲到他是主，对吧？他是主的话，就是讲到他是 person 啊，他是赐生命者啊。然后呢，讲到圣灵用的动词就是从父或者从子而出啊。一个是圣子是从那里而生啊，一个是从那里而出，所以这些用词也不一样啊，所以就是非常严谨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说，弟兄姊妹，当我们来讲这些东西的话，我们不要发明另外一种说法，对不对？那会 get confused 啊，就是说他到底以前，公元前，公元300多年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定下来，就是说这个基本上。圣经或者说神学就是在那个地方就定了啊。然后他说和父跟子同受敬拜，对吧？同享荣耀，然后呢，他曾跟我们来说话，圣灵，所以他就是真神，他在历史上施行救恩哈。那当然还讲到教会，教会到底是怎么样，对吧？所以这个圣经里面也讲到说，教会是。圣而公之教会，Catholic Church，有的时候英文你们看 Catholic，有的时候就是普世的意思哈，圣而公之教会就是 Catholic。当然，现在我有时候我们讲 Catholic 是讲到罗马天主教那个 Catholic 啊，那这两个有的时候也容易搞混起来，对吧？但那时候就讲就是圣而公之教会，就普天之下只有一个教会啊。然后只有一个洗礼，对不对？然后呢，神通过这样的一个洗礼呢，然后让我们知道，赦罪的恩典啊，然后我们也相信死人复活，来世的一个生命啊，所以这个是讲到在历史上面，在初代教会前面，300多年发生的事情，对不对？那奥古斯丁就在。这个神学上，他有很多的贡献哈。那奥古斯丁在论三位一体这个里面，他就把这个事情把它整理了哈，他就把它整理得非常的好，他就讲到父子圣灵是一个同永恒，然后呢同荣耀，就是讲到上帝的一个本质的相同啊。那他。 同时又讲到为什么叫父，为什么叫子，为什么叫圣灵呢？他就强调这是一种位格之间的一个关系哈，或者说讲到一个位格的区分，所以这个是在奥古斯丁那时候，他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后来又发展到，我们知道，16世纪对吧？马丁路德，改教以后，马丁路德的改教其实是一个神学的改教，啊，就是在神学的上面把它更加清楚了。马丁路德当然他很伟大。因信称义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哈。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加尔文哈，加尔文他就是把这个神学，他在奥古斯丁的基础上面，他又开始整理哈。他在《基督教要义》这本书里面，他就开始出现了一个所谓的经论啊，就是 economic。所以，当然他在那个书里面没有具体用这样的一个字哈。那后来神学家就发现，就是说这个其实我们可以叫做 economic trinity，不是在讲一个 ontological 的 trinity，因为奥古斯丁那时候他们在讲一个 ontological 的一个 trinity 哈。那这个加尔文就开始讲这个。救赎上面就是三个位格之间的关系了，或者说救赎的这样一个工作的里面，三位一体之间的一个 covenant，一个 agreement 哈，讲这个东西了哈。所以到后来，当然我们再发展下去的话，近代的话就有所谓改革中的神学哈。在海德堡要理的问答，或者说这个西敏的。信条啊，他对三位一体的话，位格，他的这个本体论，或者说他的经论论的里面啊，讲得更加清楚了哈。OK，所以奥古斯丁，我们很快看一下，奥古斯丁他强调的是一个位格之间的一个关系哈，所以这个 father，父的话，他是。讲说他是生子者啊，那当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个生是叫 begotten，对吧？这个生不是讲到人的那种创造里面的那种生，对吧？所以这个位格就讲到说父神是父，因为他跟子的关系是一个生跟一个被生的一个关系，然后子的话，他就是一个被生者，对吧？所以他的位格是因为他跟父之间的一个关系，因为耶稣，你看耶稣来到地上的话，我们看福音书的话，门徒问他说我们怎么祷告，所以他一开头他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对吧？所以如果耶稣来到地上，他不这么讲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位格之间的关系哈。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耶稣这样祷告，当然，耶稣还有一个，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耶稣在耶稣的身上的话，圣子的身上有两个本质，哈，一个是完全的神的，另外一个是完全的人，那个是讲到子，他里面哈，他自己这个在一个子里面，他有两个本质的问题，那个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哈。我们就讲说，奥古斯丁把这个三个位格之间的这个关系哈，然后呢，他就讲到说，当位格是在父的生的当中来确定啊，子就是说是在是这样一个关系啊，圣灵啊，那他们就认为圣灵就是一个有父和子而出，对吧？当然，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在这个上面稍微有点不一样，一个是从有父，对吧？一个是有父与子，它是一个发出者啊，这个，所以我们讲这个 圣灵跟父跟子己之间的关系是从他们那里发出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约翰福音里面，当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对吧？他就说：“我求父差圣灵保惠师来到你们当中。”耶稣用这样的语言，然后在神学上差他到我们里面，他就用一个动词，就是说发出，发出。那这个就是，讲到位格的一个区别，对吧？位格的一个区别啊，有发出的关系来讲啊，并非是神性的不一样。所以这个是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主要还是在讲这个 ontological 的 trinity 哈，讲到这个所谓的本体论里面的，这个三位一体啊。那我们看加尔文的话，我们刚刚讲了，对吧？他强调是讲到 economic 的 trinity 的哈，就是讲到这个经论的一个问题了，所以他讲到父的话呢，是救恩的本源啊，他是一个策划者哈，所以你看我们一看到他用的 language 的话，就是跟神的救赎有关系了，对不对？在救赎的里面。他是怎么样的一种角色呢？他是一个救恩的源头，他是一个策划者，对吧？然后呢，他是一个差遣者啊，然后他在永恒的当中拣选属他的人，以弗所书里面讲的。所以加尔文说，他说这个救恩的起源在哪里呢？起源是赋予父的爱，所以讲到，所以这个就是跟。讲到位格的话，就是跟这个神的拯救有关系了，对不对啊？不是光光讲它的存在，讲它的本质了，对不对？讲到在历史上面的拯救里面啊，它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对吧？讲到父子的话呢，就在历史的救恩的上面，他就是一个成就者那成就的话，当然，在成就的里面，他先要扮演一个中保的角色，对吧？中保其实就是一个祭司，对吧？所以耶稣基督他有三个 office，三个 office 就是他的三个职位啊。一个最重要的职位就是一个中保，还有就是他是执行者，就是救恩他要成就，对吧？要成就的话，他要 execute，所以你看。没有人可以阻挡，对吧？希律要在他生出来的时候要把他杀掉，然后彼得说：“你断断不能上十字架啊！”耶稣说：“魔鬼退后去吧，因为他为什么？他是要来执行的嘛，对不对？他要把这个东西要做成的，对吧？”最后你看犹大把他卖掉，他不说哦不行，他就说 “stop it”，他就是要让这个事情要成就的，对吧？所以他道成了肉身，他成为人的样式，担当我们的罪哈，他要完成这样的一个救赎，所以只是神与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中保哈，他要完成这样的一个成全。所以加尔文就讲说，如果没有基督，没有子的话呢，他就说就没有与神的和好，那就讲到我们，对吧？我们就没有办法被拯救。我们就没有办法与神和好哈，所以这强调在救赎历史上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讲到圣灵的话，就讲到救恩的一个应用者哈，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救恩的实施者。救恩怎么样把它实施，对吧？上一节课我们就讲到，这个一个叫历史上的救恩，对吧？Historia Salutis 啊，另外一个叫做 Ordo Salutis，就是讲到这个救赎的一个次序救赎的次序就讲到圣灵把神所成就的工作实行在我们的身上，对吧？他主要工作就是他要重生我们啊，然后呢，我们听福音的时候，一下子我们就听明白了，然后。哎，我们心里就很感动，就里面有了一颗信心啊，就要想抓住耶稣，对不对？然后呢，等你信了耶稣以后啊，然后 你做一些不好的事就不行了，你心里就不平安了。你再怎么弄，你就不那个，除非你要悔改，哦，除非神要把你重新带回来，那你才会有 peace，所以你才会成圣，对吧？所以神到最后，神要保守你到最后哈，那最后你要进到荣耀的里面。所以加尔文就称圣灵，就是他是一个信心的作者。然后呢，若没有圣灵的话，基督的救恩，对我们来讲就没有益处，对吧？基督还是虽然我们听到，但是没感动，对吧？虽然我们觉得很好，但是你是还是 reject，还是不要啊？所以这个就讲到加尔文就在这个三位一体的经论，也就是讲到 economic trinity 的里面，他就开始讲，虽然他在那个书里面没有用这个字哈。economic 这个字，所以加尔文在这个上面，一个他讲到三个位格是不能分开来的啊，这个也是我们以前我在学这个系统神学的时候，给我那时候上完课给我最大的一个得着，我就说哦，当你想父的话，你同时要想子跟圣灵。当你想到圣灵的话，你要同时想到父跟基督啊，或者说，当你想基督的时候，你同时想到父跟那个这两个东西，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不能分开来的啊。这个对我来讲是很大的得着，因为我们教会曾经也受过灵恩的冲击嘛，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参加一些特会。我们就只讲圣灵的，我们就讲到圣灵怎么医治我们，然后你倒在地上，然后什么，你不会想说，我倒在地上的时候，我在想耶稣哦，我在想父的荣耀，你是没有，你就说，哦，要赶快把我的病治好或怎么样，你在想你自己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到三个位格哈，父、子、圣灵，他们虽然角色不同。但是它是一致的，而且不能分割的。当你就所以这个有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的 mind，就是说你是可以同时做的，就是说你想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同时已经在想另外一个东西啊。当然就放到文字上面，有的时候你很难写嘛，对吧？你只能写一样东西，慢慢写，只一个一个写。但是你的脑子是可以这样做，你想到一个的话，同时可以想到其他两个哈。所以父差遣子与父同在，完成救恩，对吧？然后呢，要靠着圣灵的一个能力啊。所以希望弟兄姊妹，特别是你们当中有好多几位，是要教主日学的哈。所以从此你不要跟别人讲说，哎呀，关于三位一体啊，我真觉得好难想懂。你先不要这样讲了哈，这个当然是超过我们的理性哈，但是我觉得历史上已经把这个东西整理得很清楚，所以你而且圣经里到处都是哈，所以你不要觉得说跟别人讲说三位一体，我实在觉得太 unbelievable，还是想不通，不要这样。然后讲到加文讲到的话，所有这个位格的当中，他认为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因为什么？因为如果基督不来到我们的当中，对吧？你根本不知道这些啊。基督所有从旧约到新约，如果没有基督的话，所以你是不知道。但是不能够缺少圣灵，因为没有圣灵的话，基督还是在外面，对不对？所以这个加尔文他常常当然他自己称为这个。圣灵的神学家，但是他常常，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在圣灵的当中？那就说明你常常在讲基督嘛，对吧？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圣灵是要来荣耀基督的，所以这个为什么到后来应用的话，就是说在讲到了在教学的里面，就是说我们不能离开这个。要不然会变成一个怎么样？变成一个道德教育。如果没有基督、没有福音的话，我们都是在教别人做好人。那世界上任何的宗教都会做这 所以呢，最后当然目的哈是要来荣耀神哈，所以加尔文神学就是说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跟马丁路德跟路德会一个最不一样的地方，路德是从人里面出发，对吧？他问的一个问题，我怎么样才能够得救？所以他看的是我。那加尔文到最后，他是整理的比较系统，而且他比较成熟了，所以他的 starting point 不是人哈，他的 starting point 是神。我们怎么样来荣耀神啊？就是说神的位格，让我们看到父的爱，放到子的救赎，然后圣灵的应用的话，那最后是要让神的荣耀的彰显，也就是神的荣耀在教会的里面来经历哈，而不是说我们神成为我们的一个手段，要达到我们自己的一个目的，对不对啊？无论是你身体健康还是事业成功、家庭兴旺还怎么样，对吧？而是说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然后到最后我们的 ending point。是神他自己。所以在这个里面，我已经稍微跟你们讲一下，是吧？这个所谓的本体论跟这个经论论，那这个经论论有的时候也叫经释啊，经释，这个字你们如果看这个 economic 的话，economy economy 的话，我们叫经济，对吧？经济就是济，就是跟那个救济有关系嘛，救济就是跟钱有关系，所以你们现在就这么记，对吧？但这个讲到位格的一个economy 的话，中文就翻译成经论啊，所以本体的这个 ontological 的 trinity 就讲到神的一个存在啊，神的一个本质哈。所以上一神是在他自己的里面是有一个 immanent 的一个存在，那这个存在的话，就是主要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历史上就是这个奥古斯丁把它整理得很清楚，就讲到一个内在的一个关系，父跟子，对吧？子跟父，然后说跟圣灵之间，在永恒之间。它是怎么样的一种联系啊？它的联系，就讲到它的神性，它的神性就是它存在的一个本质啊。所以它彼此虽然有区分，对吧？但是呢，它是同质，它是同荣，它是同永恒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已经清楚的啊。所以它强调的就是说，神到底是谁？它的本质是怎么样的本质啊？那有很多神学家对吧？最近我们那个前段时间我们有个老师叫 Poitras，他就专门写了一本叫做《The Mystery of Trinity》他这本书也是大概700多页多少，反正他是那本书里面，我们那个老师原来听说是数学的 PhD，他那本书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图表很有意思哦，写得很浅，是所有的信徒都可以看。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有一本。他那个书里面主要就是讲到，神的一个属性他强调的是神的一个本质所以这个父生子就是说圣灵是从父而出，对吧？所以虽然用了这个动词但是我们现在要知道说，说这个动词是在讲它的一个关系讲它的一个关系，但它强调的是一个本质的一个东西那讲到经论的话，就是讲到 economic 这个 trinity 的话，就是讲到他在救赎上面的工作上面，强调的是他的工作了那在工作上面的一个分工，对吧？父是救恩的源头然后呢，子呢是成就者然后呢，圣灵是 他的一个救恩的一个应用。那这个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平时看圣经的话，你的脑子里其实是没有这么 clear 的啊，就是说你不知道说哦，这段经文它到底在跟我讲神的本质呢，还是在强调这个他的一个角色呢？但可能很可能都有，对吧？但是你怎么样在那个上下文里面看到说他所强调的到底在这个地方讲到是神的一个存在，还是在讲到神在历史上面的一个特别的他的一个工作啊？讲到父的话，就是说他比如说在以弗所书对吧？一开头保罗就讲说他在创世之前已经拣选了我们，那就在强调上帝的这个 economy，就是说讲到他的一个经论了哈，他在讲拣选对吧？然后讲他怎么样差遣子啊，然后子的话他怎么样来成就对吧？所以让我们都可以在他的儿子的里面啊，我们成为后世那就讲到此在我们生命当中以怎么样成就，然后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 identity 都改变了，对吧？然后讲到圣灵的话，对吧？他怎么样？像风一样哈，在我尼哥底母来问耶稣的话，在那个地方的话，其实强调的就是，一个圣灵的一个工作啊，一个工作。好，所以，但是这两个东西，就是说，有的时候也不是我们光光讲一样东西，所以这个就是说，它也是因为这个 ontology 跟这个 economy，对吧？这两个东西也是不能够分开的哈。三位一体，曾经就是说你也有这样记，就是说本体上一啊，是一个救赎的一个基础，也就是说神的存在，是他工作的一个基础。神先是他是上一的，对吧？后来他才开始实行拯救。但是对我们来思路来讲，就是当耶稣来到我们当中，当他这样子讲话的时候，比如说在约翰福音17章，对吧？他说："我现在快要上十字架去。"他说："我现在要神要得荣耀了，然后我要享受在创世之前的荣耀。"就是说，在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他在 claim 他的神性，对吧？"然后讲到他跟父之间的一个关系，然后又讲到一个救赎当中的他的，在这个 stage 的里面，他 claim 这样的一样事情哈，所以对我们来讲，都是我们是在神的救恩的这个写作的里面，对吧？在启示当中，然后才推出来说，哦，原来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啊，当然神学上也就是说是反过来，他是这样的一位神啊，然后呢，他才会做这样的一个拯救。经论上义是本体上义的一个彰显因为神在历史上这样的一种作为，正反映了他内在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本质哈。所以这个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说是 Christianity 的一个 marker。你如果这个东西没有了，我们跟其他的宗教就好像没有任何的那个，对不对啊？我们要搅在一起了，对吧？所以三位一体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在多元的当中有一个合一。其实这个是基督信仰的最根本的一个东西哈。那将来如果你们有机会再去学，比如说去看这个副教学的话，副教学基本上在讲两种神学的，一种神学是从人的自主的里面，或者哲学家，对吧？ 从他的思路开始找神，比如说他找到是一个unmovable 的一个 mover 啊，那个是哲学家的一个 claim，对吧？他觉得神是第一因啊，第一因，他只是夯不啷当一个东西，他没有位格的啊，他不，他跟圣经里面所启示的那位神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清楚了，就是说你要去回教国家，对吧？你要跟他们讲，就是说最近我们弟兄姊妹也去这个土耳其，对不对啊？他们 claim 的那个阿拉啊，以前我们也觉得说反正都是一神论嘛，都是讲一，他就讲的不一样嘛。但是你要知道，那是不一样的，那是绝对不一样的。他讲的那个阿拉跟我们讲的三位一体的那个真神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他只是那个夯不啷当，他就是一个存在，他的位格他在哪里？他跟人之间的一个 covenant 怎么样的？没有这个东西的话，所以这个就是。把我们整个基督信仰的根本的东西哈，就展示出来了。所以早期教父的话，当然这个亚特拿修啊，他其实是很伟大的一位神学家他那时候其实已经虽然那时候在讲神的本质哈。但是那亚特拿修，有的时候我想想，亚流其实也是很可怜的。为什么？就是说，因为他有的时候可能看到圣经的一些经文啊，他就不知道怎么样解释。等一下我们举个例子哈。但是亚特拿修他的思维不大一样，他的思维，他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 argument，也就是说，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神。那他就不能来拯救我们，对不对啊？因为他就说，因为你也是人嘛，我也是人嘛。因为人如果是罪人，就是无罪的人，一个人也只能够顶一命，对不对啊？所以，除非他是神，所以他的那个 argument，就是说他是 presuppose 耶稣基督是神。当然，他也是根据圣经的一个启示，对不对？但他看圣经的时候，他的看法就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这边稍微举个例子，比如说在马可福音，对吧？13章里面讲到耶稣将来要再来的时候，他就跟门徒说，什么时候来？他说不知道，就是连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你看，当我们读这样的圣经的时候，就 get confused，就是说。因为耶稣也是神啊，他是完全的神，对不对啊？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他说他不知道父？那好像我们一推就是那他肯定比父要矮一等了，对不对啊？所以我在猜想是不是我还没有看到这个亚流，就是说他的 logic，他为什么那时候会出现这个问题？我的猜想很可能就是说他因为读到圣经里面这些经文。他就没有办法过去了，对不对？他就推论出来说，哦，那很可能耶稣基督就是跟父不一样了，他只能是一个次等的神，对吧？但是因为这个就是讲到一个所谓的 ontological 的一个角度，对吧？从上一的一个 ontological 的角度的话，你有没有argue？因为都是同样一个本质嘛，你就没有办法。make an argument，但是在一个 economic 这个 trinity 的时候，哦，这个可以了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讲了吗？在神的救赎的历史上，三个位格所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父是救恩的源头，而且他是主权者，所以因为他是源头，他是掌权主权者呢。所以他决定日期跟时候，在《使徒行传》的 一章的里面也讲到，对吧？父所定的日子，你们是不知道的哈。那子在拯救的里面，他所扮演的角色，他就是顺服的一个角色，对吧？他顺服父的一个差遣，他顺服神的一个旨意，他要来完成这样一个救恩，所以连他最后他再来的时候，他也要顺服在父的时间的那个 timetable 里面。所以这里耶稣在讲的是讲到他的 economic trinity 的这样一个角色啊，所以耶稣在强调那日子的知识是属于父的一个权柄，子作为一个被差遣者的话，他要顺服于子的旨意。所以你看，我们如果这样来看的话，哎，我们就觉得 reasonable，对不对？这个不是在讲一个 ontology，就是讲一个本质、一个存在的问题，而是在讲到救赎历史的当中，他所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耶稣基督的神人恶性的角度来讲，对吧？因为，按照他的神性的话，他与父其实同尊同荣，他无所不知的，对不对啊？他应该都知道，对吧？但是呢，他作为一个人，一个完全的人的话，他其实在知识上面也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对吧？他的声量。他13岁的时候跟他后来30几岁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哈，他受到一个时间的限制，他受到一个空间的限制哈，所以这个也可以 make 一个 argument，然后他是被差遣的，按照以赛亚书里面预言的那个受苦的仆人，所以他自愿，屈卑自己，对吧？虽然与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哈，然后他限制自己在一个 knowledge 的一个有限的里面哈，所以日子跟时候是属于父的一个旨意哈，当然也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的一个经文。好，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位格，对吧？之间在救赎历史上的一个发展我们上次就讲到神的圣约，对吧？所以我们提到3个约哈，一个叫救赎之约，对吧？一个是叫行为之约或者工作之约 （covenant works），另外一个叫恩典之约，对吧？那我们上次讲说 the covenant of redemption 就是救赎之约的话，我们就暂时不讲了哈。那今天我们就要讲这个。这个 Covenant of Redemption，Pacem Salutis 是讲到三个位格之间的一个约定啊。那这个位格之间的约定，在旧约的里面是隐含的，是隐藏在里面的啊，到新约里面就显明出来了。那旧约所强调的就是神的独一性啊，或者说神的一个合一性。所以我们在《生命记》里面读到的话，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所以这个大家要记得。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个犹太人哈，当耶稣来的时候，就说他一直要抵赖，因为他不知道神在历史上是有个发展的过程。对他们来讲，当时的外邦的文化是多神的文化。所以，神要他的子民一定要记得，神是独一的主啊。所以讲到神的一个合一的性啊。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将来他有一个多元的位格出来，这个是他们没有想到。所以，犹太人就说，当耶稣来称自己是神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是 blasphemy，对吧？就是亵渎神啊。那这个就是神在整个启示的里面有一个历史的发展的一个过程啊。但是你读旧约的时候，会隐隐约约读到一种多重的位格哈。那当然是现在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旧约，对吧？诗篇33篇的里面讲到神的道啊，创世纪的第一章的一开头就讲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对吧？神说啊，要有光就有了光，就神的道。神开始 claim 那就是一个隐藏的基督，对吧？ 还有在箴言书的第八章里面讲到神的智慧在太初之前它已经存在了啊，所以这个就讲到在哥罗西书里面就讲到耶稣基督就是智慧啊，所以这隐含着整个智慧书对吧？约伯，然后这个传道书哈，还有这个箴言，其实都在讲谁啊？都在讲耶稣啊，那还有就是讲到耶和华的使者啊，耶和华的使者啊，我们来看耶和华使者哈，在出埃及记的23章里面，对吧？神说：“看哪，我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行，在路上要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21节啊，请大家注意哈，这里讲的时候，他说中文的翻译说他是奉我名来的啊。然后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啊，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哎，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谁不能？耶稣来说，小子，你的罪赦免了。犹太人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讲？除了神，谁可以赦免罪啊？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这里。讲到耶和华的使者在他的面前，所以这个耶和华的使者跟其他的这个报喜信的这个 angel 是不一样的啊，因为为什么？英文的翻译就是 "For my name is in him"，中文当然就把它 smooth out，就是说奉我名来的，奉我名来，其实跟说 "my name"。Is in him 是有点不一样，是不是？哎，也就是说，我的名字在他的里面，所以到新约时候，今天我们有11位弟兄姊妹受洗，对吧？牧师怎么讲？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这个名是当数的啊。那前面怎么？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个位格，但是名是当数的。所以他说，他来奉我的名，对吧？My name is in him。然后他说：“你们得罪他的时候，他不赦免你们的过犯。”所以这里在讲谁啊？这里在讲神啊。但他同时用的字是神的使者，对不对？哎，所以神学家就在讲啊，其实在这个地方就隐含着那个基督啊，哎，那个还没有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那个基督啊。所以他说你们若听他的话，对不对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哈？所以在这个旧约的里面，我们要看到这些经文的里面都是隐含的，不是那么清楚的啊。但是在救赎历史上面是有一个发展，对吧？然后隐含的话，我们也看到父怎么样差子，诗篇第二篇，对吧？你是我的儿子，今日生你啊！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给你。所以这里隐含着父对子的一个应许，一个约定啊。然后呢，讲到这个子，他是一个受膏者，或者说他是一个承受者，在以赛亚书的里面看到他是一个仆人，对吧？他是受神的扶持跟拣选。然后呢，神要把圣灵赐给他，让他的功力可以传给公理可以传给外邦啊。以赛亚书53章，那大家最熟悉的，讲到这个仆人怎么样受苦，将来怎么样得荣耀，对吧？所以这里都是在讲父这个子怎么样来顺服父啊，然后做成上帝的一个救赎的一个工作。然后讲到圣灵的话，约珥书里面，对吧？讲到将来神要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哈，所以这个我们到了新约的五旬节，对吧？使徒行传的五旬节的里面，我们就看到，神那时候圣灵才从天而降啊。哎，这个已经讲了嘛哈，OK，好，所以这个 在新约的里面哈，那就实施了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讲了哈，就是加尔文他在那个时候，在他的那个《基督教义》的里面，他已经提到这个事情哈，神的这样的一个救赎之约，对吧？这个三个位格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约定哈，到了新约的里面，他的计划就实施了啊，圣父他就成为，计划跟差遣者，我们新约一方看来，对吧？现在你们要跟别人讲福音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弟兄姊妹，这句话有时候我有时候常常没有准备哦，就是说。一下子这个人要信福音，那我怎么知道这个人接受耶稣呢？你如果不讲上帝的话，你就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重生嘛，对吧？所以有的时候，第一个想到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所以你马上那个经文砰就出来，你就要跟别人解释神怎么样爱我们呢？然后，他的独生子是什么意思啊？不是说上帝有女儿，而是说他本来就是神，有神的本质。但是他在历史上成为人的样子来到我们的当中，然后他怎么赐给我们呢？就是他要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有一次我去中国，我那个同学叫我说，能不能去拜访他的妈妈。然后讲着讲着，他真的还没有信主嘛，然后我送他东西，他说他都很喜欢了。然后我就问说，妈妈你要不要信耶稣？要信什么？他说：“神，我也看不见，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来信他？然后我就说，虽然你没有看到他，但是他今天让我来给你讲他，哎，你要不要听啊？”他说：“好呀，你要怎么讲？那我就跟他讲这个。讲完以后，他说：好啊，我要信啊，就这样。你看。”父神就是，他是一个计划的，他差遣者，所以你们知道他什么时候用你，你有的时候都不知道，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说，哎呀，主，你在这个历史的一个时刻，我在这个地方，你就来，当然现在已经在耶稣身上成就了救恩了，对吧？他从此他又要。来差遣我们，在这个时候，你就要把一个福音分享给别人，然后圣灵感动了他，他就信了，他就信了。所以，这个父他是我们救恩的一个源头哈，他有一个永恒的旨意哈，他怎么样拣选子民？当然我们不知道，对吧？这是藏在他的永恒的一个旨意的当中。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讲耶稣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他已经在工作了，所以圣子他就来成就他在历史上已经完成了那今天我们把他的救恩讲给别人的时候，那就要把这个事情要成就在这个人的身上，对吧？这些大家已经知道，耶稣他是救恩的一个成就者那圣灵。他怎么样来应用，或者说他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实施在一个人的身上？五旬节也就是一个，它是一个Historia Salutis 它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成就，对吧？历史上发生一次不能重复了。但是现在，对你我来讲，我刚刚给你举了一个例子。那天对我来讲就是个五旬节，对不对啊？我到那个老人公寓，我真的没有准备，我真的 没有任何准备。但是那个时候，那个 moment 就是你的五旬节，那个圣灵突然一下子就让你想到上帝的话，然后你给别人做见证，然后神就感动他了，然后他真的他就要信耶稣。这个我自己过去在给家人传福音的里面，常常就会经历这个哈。我的一个姑妈在宁夏。去年他就过世了，80几岁。那我记得十几年前我就去了那个地方，我就跟他讲耶稣，我说他从死里复活，他就说啊，哪里还有这样的事啊？那我说我给你看圣经，我就放开了那个约翰福音，就给他看这个，我说你自己来读读看，他就真的拿起来他就读了哈，读读读读读。读到最后，他说："哎呦，真的，真的，他从死里复活。"然后，那我就说："你要不要相信他？"哎，他就相信。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你的五旬节哈。那个时候，就是圣灵要把这样的一个救恩要实施出来啊。所以圣灵要重生我们，对吧？而且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哈，然后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圣洁哈，所以这个我们就讲到，在这三个位格哈，在历史上面，在他一个Covenant of Redemption 的里面，就是说这个里面他怎么样来成就啊？那最后我们就做个总结哈，圣父对吧？他是源头哈，他是救恩的源头啊，他是永恒的一个拣选哈，虽然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啊，哪些人是拣选，对吧？哪些人他没有拣选，然后呢，但是我们知道他已经差遣他的儿子，对吧？到圣子的话就是一个成就啊，他道成肉身，对吧？他十字架的救赎，然后呢，从死里复活，复活升天。到圣灵的话，他就一个实施，对吧？他有一个让我们先是重生，对吧？你看，先是父定下旨意，对吧？旨来成就，然后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圣灵就是一个重生。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其实对我们来讲，什么时候拣选，我们是不知道嘛，对吧？只有在你听到福音的时候，所以我们为什么传福音？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邀请别人？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的呼召临到那个人，什么时候圣灵在他心里做工，我们是不知道。但是我们愿意凭着顺服心，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有人就重生了，对吧？然后圣灵就赐下这样的一个信心最后呢，他要带领我们成圣得荣。那我用这个一些线哈，这个下面也就是说，我刚刚讲过，就是说，当你想圣父的时候，你同时要想到圣子跟圣灵，父他是起源，对吧？他一定是通过他的儿子来成就，然后呢，圣灵如今让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父哈。所以这三个位格之间当你小的时候，现在你要开始从它的存在，对吧？ontology 的上面来讲，讲到本质，你要同时想到一个的话，同时想到其他两个，跟它一模一样。然后呢，想到经论的话，救赎的话，你也是哈，就是说当你想耶稣的时候。你要同时想到父跟圣灵，因为如果不是圣灵的话，你是不懂耶稣的。所以，当你在教别人，或者说当你在祷告时候，当你在用耶稣的名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替你来祷告，同时你的祷告最终是要让父得荣耀啊。所以你要同时就是说，所以这个。有的时候， 写出来的时候，你只能一行一行的写啊，一个字一个字写，你不能同时写三个字啊，对不对啊？但是我们的 mind 很有意思哈，就是说你在想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同时想两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哈。我先做个祷告，我们再看看有没有问题好吗？我们在天上的父，何等的感恩！你是救恩的起源啊！你在历史上已经在你的儿子的身上完成了这样的救恩。主啊，你将这样的一个使命，如今赐给你的教会，让我们都可以顺服在你的里面，像你的儿子一样。所以，我们也可以经历圣灵的一个带领啊！圣灵常常来荣耀基督，圣灵常常是我们的生命脱离卑贱，得着上帝的尊荣。主啊，圣灵也常常会用一种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并且为众圣徒来祷告，以致我们的父的名可以得荣耀。主，我们如今在地上也是有限啊，当然有一天我们进到你的面前，进到永世的当中，可能我们会更加清楚你在历史上所做成的，所以求主来使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他们可以在这个神学上面知道圣经是如何启示，我们更深的更清楚的在历史上这些神学家。有人甚至花了一生的时间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都一同来受益。谢谢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的录音可以先到这个地方，可以吗？好，接下来我看看还有没有。